带领我们第二天的这个学习哈。那么今天早上大家来是一个选择哈，我知道礼拜六早上这个大家忙了一个礼拜非常不容易哈。那么应该可以逗留在这个床上久一点，或者是礼拜六可能是有些东西需要处理的，所以大家做出个选择，但愿大家有好的学习。那么昨天晚上我们跟大家来思考这个属灵操练的重要性，那么谈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需要透过属灵的操练，所以我们想要讲的非常具体，非常的直接。那今天早上我们需要跟大家来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操练，就是独处与静默。昨天晚上我们稍微跟大家提到，独处跟静默在整个我们的信仰的传承当中里面，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根本。如果你和我不独处不静默，我们谈不上什么样的属灵的生命。但是很多时候我怀疑到底多少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学会独处，学会静默。一般在我们的信仰传统里面，我们比较少用这两个字，独处与静默。我们比较多的谈到是我们早上的灵修，我们那个所谓的 QT， 我们的这个 quiet time。最近台湾很流行的就是把韩国的一个教会的他们的灵修的材料叫做活泼的生命从韩文把它翻成中文所以很多教会本身就推动鼓励弟兄姐妹，他们有天天的跟神在一起独处静默的那个时间所以因此今天早上在我们的第二个部分的分享当中里面，跟大家谈到独处静默的意义是什么，就如同在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上所说的，透过独处跟静默，那我们可以更紧紧的抓住神。当我们回顾这个历史的时候，知道说在最早的教会当时候最早教会的灵修就是所谓的殉道的灵修。殉道的灵修在那当时代，我们看到说这些跟随主的人他们是非常要命的，跟随主的人会死人的。在加拿大跟随主好像不太死人，甚至有些牧师说跟随主会发财，跟随主会赚到这个 BMW、okay? 跟随主会赚到这个 Bentley、okay? 那甚至有些牧师教导弟兄姐妹说你要那个相信神是要给你这样的一种的财富，这样一种的健康。这个所谓的成功神学在我们的华人的某些教会圈子里面也有这种的非常不合乎圣经的这个教导。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我们需要有这个分辨的这个能力，但最主要的教会本身，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如同耶稣所说的要背起他十字架来跟随他。在那个时代里面跟随他，我们知道说其实当一个人背着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呢？背着十字架不是像我们的陈水扁，他被抓的时候他举起手来说他是台湾背起台湾的十字架、okay? 其实不是，背十字架的人我们知道说基本上在那个时代里面他就是要走上十字架，就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他是走上那个死路的那一个人。所以最早的教会本身他们的一个灵修的教导就是殉道的灵修。当时有非常多的基督徒他们期待要为主而殉道，殉道的灵修被称为是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学习，英文叫做 blood baptism， 学习。你看我知道有水洗，昨天那个我们长老带我看这个你们自己所这个设计的这个净池水洗，我们很多很清楚。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必须要在弟兄姐妹公开的表达我是属于神的，所以因此我进到这个水的坟墓里面，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很多基督徒忘记那个洗礼的那个真正的意思，所以今天在座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死人，对不起。我讲这个话可能冒犯某一些人，当一个人进到这个水的父母的时候，他是一个死的人，他上来的时候是一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的生命的一个起头一开始就是我们认知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最早的教会本身谈到这个我们知道水洗，那么还有一个灵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灵洗，圣灵的洗，在很多保守教会里面比较少谈到圣灵的洗。但是我们知道说当你和我信耶稣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不但被神收容为他的儿女，我们同时也得到圣灵的洗。那在某些圈子里面谈到说圣灵洗本身会让人说方言，方言变成是灵洗的这个最初的证据。那这个教导是来自于所谓的五旬节宗派的教会，在传统历史宗派本身但不太教导这个，但经过这个灵恩的更新本身，看到说很多教会本身也开始接受这个所谓的圣灵的洗的时候需要有方言的这个最初的证据。所以这是第二种洗。 那么今天早上提到的第三种喜就是学习，就是为主而殉道。那么这个是最早教会的教导那种灵修。那到了第四世纪，有一位罗马皇帝叫做君士坦丁。君士坦丁本身在主后312年，他就信了耶稣。一旦他信耶稣的时候，就把整个基督教的这个所谓的在帝国的那种的身份都改了。这几乎在一夜之间，基督教本身从一个边缘的受挨打的一个宗教，进入的可以说是皇帝所信的这个信仰。所以很快的，基督教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合法的宗教，基督教本身不再受逼迫了。但非常有意思，如果你读历史的时候发现到说，基督教本身他们不再受逼迫之后，他们反过来去逼迫别人。所以整个教会历史当中里面看到很多基督徒是在逼迫别人。最近我们看这个什么电视上有 ISIS， 有这些什么恐怖分子。其实如果你读中国时期的历史的时候，发现到说，当时候这些回教徒是被基督徒所逼迫了。今天他们所用的手法，当时基督徒都用过了。甚至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希特勒本身有系统要消灭这些犹太人，有600万的犹太人活活的，就要有系统的把他这个族群把它消灭。所以因此，基督徒本身非常意思，最早的时候他们是受逼迫的，当他们当家之后，他们反过来去逼迫别人。那么当时我看到说，其实最早的教会本身，你知道谁是跟随耶稣的？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你知道谁是跟随耶稣的吗？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长老跟随耶稣吗？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长子跟随耶稣吗？你们自己也跟随耶稣吗？我们有活出耶稣的生命吗？我们可以确定吗？在最早教会本身，我们可以知道说谁是跟随耶稣的，因为要命哎，你可能就命就没有了哈。OK， 那么这种的信仰很少人会想要去做去跟随。但是最早教会本身，他们的基督徒当时是知道说跟随他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很多时候命都要摆上。但一旦这个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很快的基督教变成一种合法的宗教。所以因此当时我们看到说有很多人就涌入教会，所以教会里面就变成很混杂，有人来教会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他的企图是不一样的。我知道 我过去在美国，有的人他们来到教会做什么，他们就开始发这个房地产的名片了，因为他是介绍房子的，他是 21 century number 21 什么 21 century 那个哇，都在教会里面哇发名片，一下子一网打尽，有200-300个，如果教会是上千人的话，哇一下子可以赚很多钱了，卖个房子可以赚多少 percentage 我是不晓得。所以那个什么，很多人到教会来利用教会卖东西。OK，那么还有人在教会里面做那个小组，不是小组，那个小老鼠，小鼠的，不是什么是叫做什么那个透过这种叫 Amway 啦，很多基督徒本身他们来到教会，他们的企图心很有问题，他把教会当作一个买卖的地方，那么可以透过教会的关系可以赚一些钱，非常这个神所不喜悦的，这个神都要在将来的天上都要被对付。所以因此当时我们看到说有很多人涌进教会，那么所以因此教会本身就不清楚谁是完真的。弟兄姐妹，你们完真的吗？是完真的吗？很多人不清楚完真的，还是他在那边只是一个名称，他只是来参加这个聚会。所以当时有一个运动叫做修道运动，他们就大量的人就撤退到旷野跟沙漠里面去。那么当然在当时我们知道说，在埃及如果你撤退的话就到沙漠去，到撒哈拉的这个大沙漠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沿着埃及巴勒斯坦有非常多的当时留下来的这个非常庞大的修道院，当时他们是集体的上千的人，他们就离开教会，就是教会本身一再不再不再是个真的教会，教会本身是一个粉杂，一个杂。所以因此看到说他们就选择离开教会到旷野沙漠去。那么在旷野沙漠里面有一群人，他们被称为是沙漠修士。沙漠修士有两种，一种是群居的，一种是个人隐居的。那沙漠修士们他们教导他们的弟兄姐妹，用非常简单的话语，用简单的这个小故事，简单的智慧的言语来教导他们。所以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来自于沙漠教父的故事，来帮助我们来理解独处跟静默的这个重要性。当时有个沙漠修士叫做亚辛纽，英文叫做 Arsenius， 亚辛纽。他当时在皇宫里面，他是一个王子，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只是我救恩之道， 他听见神的声音对他说，亚辛牛，远离人群，你便得拯救。一个人怎么被拯救呢？要远离人群。我在台湾，我们知道说很多夜市有人潮就是钱潮，这个原则也应用在教会里面。教会如果有人潮也是钱潮，对，教会多了好吧。那么我过去在高雄服事哈，那么高雄这个，那么院长当时准备去募款，华神高雄圣光神学院的一个月的经费，有的教会本身一个礼拜就搞定了。我去年到 Houston 去那个讲道，Houston 一个很大的教会这个 Lego Church 大家知道吗？Lakewood Church 很大的教会，他们买下这个 Houston Rockets 的这个 stadium， 那个教会好大， okay， 是一个球场， okay， 球场。那么这个 Joe Osteen， 约尔·奥斯汀，他的爸爸是那个教会的牧师，后来这个儿子继承他爸爸的教会。那么他们一个礼拜天奉献有$600,000，一个礼拜天早上一堂就有$600,000。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刚去的时候有人去偷啊，抢那个钱，奉献之后就抢了，一次可以抢到60多万、OK， 所以上的这个报纸，一个礼拜天早上有60万。当然他那个地方那么大，他要经营那个地方，光那个开冷气就不得了，冬天夏天开冷气，冬天开暖气就不得了， OK。 所以因此我看到说教会本身大的话，他不但有人潮，同时也有钱潮。这里看到说一个人要得拯救，如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亚西尼要远离人群，你便得拯救。弟兄姐妹，你和我对救恩的理解往往是非常狭隘的。如果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发现到说实际上对救恩的理解是非常宽广的，像出埃及也是一种得拯救，病得医治也是得拯救。因此一般我们所熟悉的得拯救，是我们来到神面前那种生命改变，那个重生得救的那个得救，那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但跟随耶稣成圣也是一种得拯救，所以让我们对这个救恩的理解更宽广，不只是局限在那个最起初的那个我们所谓的重生得救的经验。那这里所说的这个拯救，基本上是我们成圣的拯救，跟随主做他门徒的那种拯救。所以亚辛牛远离人群，你便得拯救。他静静地退到沙漠后说，又向神祈求，主啊，只是我救恩之道。他听见一把声音对他说，亚辛牛，要独处，要静默，要安息，这是圣经无罪之生活的本源。所以他再次回到神面前，跟神祷告说，神啊，只是我救恩之道。神对他说，要独处，要静默，要安息。不晓得在座弟兄姐妹，如同我昨天跟大家提到，大家有没有独处过，有没有安息过？我常常觉得基督徒最没有安息，很多说基督徒破坏这个安息日，包括传道人，传道人周末最忙。台湾现在 在闹这个毅力休，大家知道吗？毅力休。那么传道人没有力也没有休，我在神学院教书，没有力没有休，周末最忙，所以因此在周间需要休，对不对？所以那个什么台湾的情况当然跟这个加拿大跟北美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美国，如果你是超过这个 40 hours， 他会给你 overtime。 以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在这个麦当劳打工这个麦当劳打工，也在 Burger King 打工那时候要打工这个赚学费所以因此那个什么当时候我们看到打工的时候，如果你做超过时间的时候，他就给你 overtime， OK。我也在这个 supermarket 这个工作他超过时间他就给 overtime， 这是我想非常清楚。在座我想在加拿大有同样的这个系统，所以因此在这边跟大家来思考什么是独处，什么是静默。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时间是围绕着独处跟静默的这个学习。我但愿我们早上学习是非常基础的，是非常实际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段话，就是昨天晚上我也稍微提到这位灵修学者叫做卢颖卢颖其实住在 Toronto， 他本来在耶鲁大学跟哈佛大学教实践神学，教教牧神学，后来晚年的时候他就在这个 Richmond， 就是 Toronto 的 Richmond， 我前几年有机会到 Richmond 去，他就葬在那个地方那 Richmond 那个地方是做什么呢？叫做方舟团契，你们有机会也可以过去那边看。那么他们方舟团契是帮助那些重智障儿，那些讲话口水那手脚都是扭曲的， 他就是照顾这些人，照顾这些人。他晚年的时候，他不是说我是哈佛大学的，我应该怎么升迁？不是，他强调说，基督耶稣是道成肉身，是往上走下，不是往上走上。所以他选择到这个 Richmond 那个地方哈。在前几天我去拜访的时候，就看到他所住的地方，他灵修的地方，他静默的地方，然后他所葬的地方就在这个 Richmond 应该离这边不太远啊。那么就是那个所谓非常有名的方舟团契，他留下非常多的书，他的书都 很简单很短，其实很多书是他一些的分享，分享就变成了书哈。那么卢银本身我们知道说，在美国当时有非常多的牧师，他们的退休会特别邀请这个卢银来跟这些牧师们来做教导。他这里提到什么是独处，他的独处是心灵的花园，渴望爱的浇灌，是形单双这个双枝也可以结果实的地方，也是我们漂泊焦虑身心的家园。独处是属灵生活必须的，这不是一处一隅停留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如此恐惧，没有安全感。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立即得到满足，我们就会因此分心。好，我们再读下去，他又说独处没有立即的满足感，因为独处中我们遇见自己的心魔、缠迷、这个情欲、怒气，以及想得到的认可、争取的这个过度的要求、极度的要求。但是我们若不逃避，也会在独处中遇见神。他说不要怕，我与你们你也同在，我要带领你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要常常回到独处的心灵花园。所以这里录音帮助我们理解到底独处是什么，独处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人逃避独处，因为他们不想面对他内心那种的这所说的心魔、缠迷跟情欲，也包括那些的怒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实际来思考独处是什么。独处静默有两个非常大的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太忙的，忙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办法有时间空间跟神做连结。那么所以因此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因为神没有办法介入我们生命来做改变的工作。我们主要也稍微提到忙这个字，在中文里面这个字 busy 就是什么呢，就是心是死亡的。 busy B-U-S-Y 有人说 busy 就等于是 being under Satan's yoke， 是处在撒旦的这个什么恶之下。如果你用这个英文字 busy 把它拆开来理解的话， B-U-S-Y being under Satan's yoke， 伏在撒旦的这个恶之下。忙的人最不像耶稣，忙的人最自私，忙的人我们知道说他没有时间给神了。所以因此在我们属灵生命中，这个跟神连接的一个很大障碍就是忙。那么这个是你和我活在这个非常忙碌的生活当中，所以有人说周老师啊，到底我们怎么停下来？我们要选择啊，要选择。那这个选择其实不会太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太难，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我们知道说哪些东西是很重要的，哪些东西是不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属灵生命的时候，往往属灵生命被推到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边缘，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想它，我们就把我们属灵生命当作只是礼拜天的那一回事而已。那不但忙是让我们跟神连结的那个障碍，阻挡我们跟神连结，另外一个就是过度的噪音。那么可能在加拿大你们的环境比台湾的环境更好。那么我们的神学院的对面就是三军总医院，所以是个医院，所以半夜的时候就听到这个什么这个救护车进进出出很吵。Okay， 那么我们神学的隔壁是一个美国学校，所以因此这个学生们孩子们这边玩啊上课都会这个都会有声音。那么暑假的话，他们美国学校就租给别的机构，所以整年那个地方是非常吵闹的。所以因此这些吵杂的声音都会影响我们我们的心情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让我们很有效的到神面前来经历神的这个同在。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隐退到旷野沙漠去 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没有比较没有生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比较专注在神的身上。所以这里提到两个拦阻我们亲近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拦阻，就是忙跟噪音啊。我还记得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那一个第一个暑假，我们就选择回来美国哈，看我们的父母亲。那一般在加拿大也好，在美国，我们住在这个 subdivision，OK，、okay, 这个社区的里面哈，社区里面白天大家上班，哇，很安静。我太太不习惯，她从台南上来，她从来没有经验过那么安静的地方，她以为我们住在一个鬼城啊，那个会很安静，白天没有大家都上班去了，很安静啊。有的时候可能听到有人在割草的声音啊。但是一般是非常安静的。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在现代的生活当中里面有两个很大的障碍让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神，一个就是忙，一个就是过度的这个噪音。所以因此我们就必须要来思考这个独处静默的重要。也提到说，多少的现代生活可以尝试避免独处，很多时候这个是一个学者所说的，我们刻意避免独处。那么还有呢，就是保持静默是如此的艰难，静默我的口，更难的是静默我的心。可能不说话还可以，但是心要静下来，那是更难的事情啊。在这里又提到另外一句话，是来自于那位早期教会的那个教父，这个 Basil 这个巴西流，他说：默想和祈祷不可能在众多事物干扰及为生活焦虑之情况下变得熟练。 okay, 我们要操练默想跟祷告。我们看到说，不可能在这种的忙碌生活当中里面，我们可以在这两个方面有好的学习。而再看下去，我们就看下去跟大家思考独处跟静默的需要，独处跟静默的这个重要性。独处跟静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可以认识自己。很多人不认识自己，我在神学院教书，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对别的问题充满了洞察，对自己问题充满了盲点。很多人这样子，他对别人问题看得很清楚，他对别人要求律法，对自己要求什么呢？恩典，不是吗？所以那个什么我们的学生我们常常要帮助他们，从他进来一年级到三年级，他要成为传道人，他要认识他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上没有办法有突破。那么马丁路德提到，他说他不怕教宗，他也不怕大公会议，他最怕的是他自己。那么那位非常有名的改革家加尔文，路德也是改革家，路德是一个打头阵的那位改革家，第一代的改革家，加尔文是属于第二代的改革家。加尔文在他的这个基督教要义的里面，一开始就提到说，认识神有益助于我们认识自己。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就会帮助我们更多认识自己。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就会更多的来认识神。透过独处跟静默，让我们可以认识自己，了解我们生命中那些心中的那些很深的东西，同时也帮助我们来亲近神，来认识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同时独处跟静默本身，这两个操练本身可以说是一种放下的操练，境界的一种的操练。弟兄姐妹，跟随耶稣是一系列的放下，跟随耶稣，我来讲一次，是一系列的放下。那么很多时候你和我放不下，我们有太多东西我们抓着放不下，那些东西给我们安全感，如同我昨天晚上提到，给安全感。那些东西不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安全感。我们的安全感不是放在神的身上，是放在这些物质的上面，也名声的上面。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跟随耶稣就是一系列的放下，独处静默是帮助我们更多的放下自己。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来了解到底什么是独处，到底什么是静默。我们对独处跟静默的这个理解，给他一个定义，让大家比较清楚我们经常上所说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理解一下独处是什么意思。独处很简单，独处是把自己拉离人群的操练，选择离开人群，是我们个人的自愿的选择，不是强迫的。 OK, 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就会选择离开人群，为的是什么？给神全然的专注力。为什么要离开人群呢？就是把我们生命聚焦在这位 神的身上，我们单单的到他面前，我们要给他完全我们生命的这个什么注意力，注意力啊。所以这个是独处的这个定义，那很快的跟大家来理解，独处是一种内心灵境的这种的状态，预备人觉察并回应神的同在。在独处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生命的内心可以静下来，目的什么呢？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聆听神，更多的去察觉到神跟我们的关系，神跟我们的同在，这个是独处的一个目的，目的。好，接着很快我们来看到说，将独处视为为神这个预备的内心至圣所。在独处当中里面，我们好像在我们心中里面这个开辟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亲近神，那么专注于神，并预备自己来迎接神。这些都是对独处的一个了解。透过独处，让我们离开人群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把我们的生命力，把我们的聚焦点放在神自己的身上。好，这是对独处的理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静默。静默是什么意思呢？静默也是一个选择，是自愿的选择。静默在一段时间中，那么就什么，这提到说那个远离噪音，言语以及活动的讲不太清楚，活动的这个操练，为要这个更把这个能够聆听上帝的声音，谢谢。 OK， 那么这里提到这个静默，静默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也是一种选择，刻意的选择，自愿的选择，那么放下这些声音，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聆听神。我们神不是那位沉默的神。每一年台湾都有这个马祖绕境，马祖的胸部有好多金牌，大家没看过马祖绕境啊？不得了哎，绕境大家都要经过这个轿子，被他经过，好像这个得到什么祝福。我看到马祖很多神明，不止马祖，胸部上好多金牌，可都超过这个 Michael Phelps， 但是从来没有基督徒给我金牌过，没有信徒奉献给老师或者是牧师金牌，我从来没有人奉献过金牌。 OK， 但是有人到庙里面去偷金牌。 OK， 啊，这些啊，我们会说这些那些拜假偶像的，他们其实蛮懂得爱他们神。 OK， 所以给他们的神明金牌。 OK， 所以这里提到什么呢？提到就是我们必须要腾出时间来，让我们可以静下来，让我们可以聆听神的声音。马祖是不会说话的，马祖会说话吗？我们的神是不是沉默的神？我们神是会说话的神，神透过他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这是他主要的方式，透过他已经启示的话语对我们说话。神也透过这个自然创造来对我们来说话，神用各种方式来对我们说话，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没有不理解，就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听到他在那里对我们说话，不理解他说话的这个方式。但是如果耶稣所说的，我的羊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羊不跟从陌生人，因为他认识他的牧羊人。弟兄姐妹，你们认识你们的牧羊人吗？你们跟随主吗？听他的声音。 okay， 那么这个前两礼拜有一个诈骗集团打电话来，他就说我们的女儿这个银行有什么问题啊？您和我女儿在美国，要快点把钱汇过去。诈骗集团，台湾很多，现在还有一些关在中国，是被中国逮去了，关在中国，中国帮我们台湾关这些诈骗集团的人。 OK， 所以然后要不回来， OK， 要不回来。那么这种天天发生，诈骗集团天天发生，那么很多人很相信诈骗集团， OK， 没有办法分辨，很多年纪大的到银行就把一大笔的这个储蓄，我的退休金就拿出来了。我今天打电话给我的女儿，我女儿知道说这是爸爸的声音，不是诈骗集团的声音。我打电话给我太太，我太太知道说这个不是诈骗集团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他们认识我的声音啊。弟兄姐妹，你认识神的声音吗？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会说是诈骗集团吗？还是这个妈祖的声音？还是这个佛光山的胖贝贝的声音？佛光山一个胖贝贝 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在读者当中里面，我们来聆听神，听他的声音。好，这里叫说独处 OK 为静默，这个帮助我一下，我看不太清楚，空间人好，对，然后空间一个对，那里静默，我讲接着静默，因为 OK 好，谢谢。那么这里谈到静默跟独处两者的关系，好，我们对独处静默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就进入圣经上很明显的教导，圣经上给我们一系列对独处静默的这个教导，告诉我们独处静默的重要性跟必要性。那第一个，独处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就是要跟随耶稣的榜样，如同我们昨天一开始学到，我们生命活着就是要学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一个人会独处是因为他要效法耶稣的榜样，如果耶稣基督多独处，更何况你和我也需要独处，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多独处跟静默，更何况你我们也需要独处跟静默，如同这里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第一节所说的，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大家对圣灵的工作了解吗？这个经文让我们很不解，圣灵怎么会催促这个基督耶稣去受试探？但这个经文本身的理解是这样子，这里看到说圣灵也有这个部分的工作，我们是不解的。这里提到说引到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到旷野里面，基督耶稣可以说是在那里独处，在那里静默。基督耶稣蛮喜欢到旷野的，等一下我们会发现会跟他来谈这个部分。再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天受魔鬼的试探。这里提到耶稣被圣灵充满，耶稣上帝的儿子也会被圣灵充满、okay、那么被圣灵充满之后做什么呢？不是说方言，不是说预言，也不是赶鬼，也不是医病，他被圣灵充满做什么呢？被圣灵引到旷野里面四天受魔鬼的试探。这基督耶稣在四天旷野里面他独处静默，那个独处跟静默很不容易，因为在那个地方有试探，有魔鬼的试探。那么不但这样子，我们来看到说耶稣基督本身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十四节又提到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请大家注意一下前面的经文跟这个经文的关系，就耶稣在旷野里面受魔鬼试探之后，我们看到说他独处之后，他静默之后，来到第四章的十四节就提到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再看马太福音的十四章的第二十三节，那边就告诉我们说，散了众人以后，基督耶稣刻意做这事情，把众人打发掉，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他一个人独处上山去祷告。在台湾前几年很流行祷告山，祷告山是不是从这里学习来我不晓得。那么这个台湾的祷告山很多时候不是在山上，是在一个大楼里面。那么台湾的这个大楼被称为是祷告山，在多伦多有没有祷告山？没有，祷告洞没有。这个有没有祷告室？不晓得在你们教会里面有祷告室，他们神学里面有祷告室，为学生预备的祷告室，但不止为学生预备，也为老师预备。那么这里提到说基督耶稣他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可见他祷告很久，到了晚上他一直在祷告。我们在神学里面有祷告日，我们可以有一天的祷告的时间。不晓得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祷告日，弟兄姐妹你们早上祷告 多久？我们不是在比赛哪一个祷告多久，不是重点，但是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在神面前跟他在一起？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明显这里基督耶稣他独自在山上里面独处静默跟神祷告。好，再看那边 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三十五节提到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可见很早，基督耶稣起得蛮早。那最近不晓得是不是我不晓得男人有没有更年期还是中年危机，我知道我太太在经历这个更年期，所以她 的身体温度啊，这个要开冷气开得很冷哈、啊，所以那个什么，他觉得很燥热哈、啊。那我最近发现到说，我现在早上起来很早哈、啊，这里看到说，其实我起来很早，跟耶稣不一样，耶稣是可以一早起来，至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耶稣选择离开人群，到旷野，在那里祷告。弟兄姐妹，你们要了解，在圣经里面很喜欢讲山上，很喜欢讲旷野，好像是人特别喜欢在旷野地方对我们说话，很喜欢在山上对我们说话。圣经里面讲了好几座山，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谈这些不同山上神所做的伟大的事情。Okay? 所以因此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里面，谈到很多山，谈到很多的旷野，可以看到基督耶稣到旷野地方去祷告。然后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42节也提到说，天亮的时候，再看到说很早，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可见他又是一个人，可以选择到旷野地方去跟神在一起，那么又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所以独处跟静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这边所说的更清楚的聆听神的话，神的声音，在独处跟静默当中里面，让你和我可以更专注在神的身上，导致于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期待要听到他的这个声音？很多时候我这个出国那个这个教课也好，我很多时候会想要听我的太太的声音，听我女儿的声音。现在其实非常方便，有这个什么 Skype、okay? 有这个什么 Hangout 都非常的方便，非常清楚。好多年前那个 Skype 不清楚，现在很清楚，不然那个画像清楚，那个声音也非常的清楚。那这里看到说，透过独处跟静默，让我们更清楚的听到神的声音。这里有一个很美的一个榜样，出现在列王记上的19章这边的第11节到这边的第13节。如果我们考虑这个经文的上下文的时候，就知道说这里是提到那位先知以利亚的经历。以利亚的经历，这个非常有名的旧约的先知，在他身上神透过他行了非常多的神迹。那这里提到说，耶和华说，你要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OK， 神会经过那个地方，也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风后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了，那就用外衣遮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当神说话的时候，就如同我们这里所描绘的，应该有奔山碎石，烈风大作，如同我们在好莱坞电影中看到，好像神明一出现的时候，就有这些好像超自然的这个现象。但是不是，在这边看到说，神的声音是什么呢？如同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可见以利亚在听，声音那么小，但是他听，所以他听到了神对他所说的话，神透过这个微小声音对以利亚来说话。以利亚是一个听者，他专注在神面前，导致他听到神在那里对他说话。所以透过独处跟静默，让你和我可以更清楚的聆听神的声音。再看另外一个经文，就是哈巴谷书。大家认识先知哈巴谷吗？这些先知被称为小先知，小先知不是他们比较小，个子比较小，不是，他们篇幅比较短，不像那些大先知耶利米亚、以西结、以赛亚，他们所写的是篇幅比较长。所以小先知里面有一位哈巴谷先知，在第2章的第1节的哈巴谷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这也很明显，在守望所，在望楼上，他是独处的。一般在守望所上，他是孤单的在那边守望，他这里要期待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伸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期待神在那里对我们来说话？先知哈巴谷提到他期待神对他来说话。 好，再看这边的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十七节，提到说，加太书的一章十七节，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这提到就是保罗他在这个大马士革路上的经验之后，他没有马上到耶路撒冷去，如同我们中午所说的去拜那些码头，去见那些使徒，没有，他反而隐退到旷野，阿拉伯的旷野，将近三年的时间。在他服事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在那里独处，在那里静默。好，这个是那个保罗所留下来的那个重要的这个教导。那第三个原因，刚才我们提到前面两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为什么独处跟静默那么重要，就是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透过静默的方式也可以敬拜神。现在台湾的敬拜吵吵闹闹，很多时候你听不到旁边的那唱声的唱歌的声音，听不到。有些敬拜我不想不敢讲这些教会的名字，免得我被丢鸡蛋。OK， 那么因为教会本身它那个有点像那个非常这个像一般的这种演唱会一样，那个非常大的这个声音，那导致于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听到旁边的在说什么，在敬拜什么。那么这个就很有问题了。这里提到说，我们不太晓得用静默的方式来敬拜神。敬拜神可以不需要用声音，可以安静的在神面前敬拜神啊。这里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的二十节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在神面前肃静静默。那么这里有几个字，在他面前，在他面前，在旧约里面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他的面前敬拜他的意思。那么很可惜，我们很多是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失焦。为什么？因为我们礼拜天看不到的朋友来了，我们就跟他打招呼，告诉他说有哪里有 sale， 哪里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这就讲那些东西。我们很多时候一来到教会很容易失焦。我们来教会是敬拜神，不是跟你的好朋友哈拉哈拉。其实我会鼓励弟兄姐妹礼拜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优先的就是安静在神面前，我们是来朝见他，来敬拜他，而不是哇抓着我这个朋友讲这个讲那个，告诉他我哪一点我家里后面所种的东西给你啊，或者我去哪里烫头发，去哪里饮茶，非这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吃，哪里有 lobster 可以吃，那个都很好，那个说那不说不行，可以。但有的时候那个太多的时候会变成私交，听懂吗？我们的心在神面前不再想神，想那些东西。所以这里可以透过静默的方式来敬拜神。那么西班牙书，不是西班牙，是西班牙，撒弗纳亚第一章的第七节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的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又出现那几个字，在耶和华面前，就是在崇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静默的方式来崇拜神。看这边的另外一处经文，我就看不到，可以你们要帮我往下哈。那个我读，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就着就算了。那么有一年我到罗马去教课哈，在罗马，现在意大利有非常多的清田跟温州人，那么在那边做生意哈，已经好多年了。其实很多的清田温州人，他们年轻那时候其实是跳船跳机的，他们就留在意大利。他们因为在意大利留下来的时候，透过一个货柜从中国来到意大利就赚了，所以现在这些年轻人三十多岁都是百万富翁，意大利的华侨，那么一整国内出来的，那整个意大利的这个教会本身，他们都有不同的城市都有教会，罗马的教会是母会，他们会派工，就是派工到不同城市去讲道。那么所以因此礼拜天这些年轻人会被派工去讲道。在意大利罗马的教会有上千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华语学校，这个华文学校里面还请台湾的导师去教。那这个教会如果大家聚会了，离这个罗马的火车站不远。那么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进到教会的时候，一个白色的屏风上面就有红字写的就这些经文。但你会觉得说弟兄姐妹看不到这经文，那整个教会像菜市场一样，哇，大家哇吵吵闹闹，哇好多，一个礼拜没有见，哇声音好大，好多声音。所以那个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到神面前我们应当要静默无声，来透过静默的方式来敬拜他。好，很快的我们来看这边第四个原因， 静默读指是表达我们对神的信心，透过静默表达对神的信心。我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当他碰到生命的危机的时候，他们在这个生命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或者他们家里面有人谁得到癌症的时候，或者他自己得癌症的时候，他们突然间慌起来了，不晓得怎么做。我甚至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们也在教会好多年，生病的时候到处去拜，他已经在教会里面好多年了，他到处去拜，到处抓，到处。那么这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透过安静在神面前，这个、安静神面前就是一种对神的信靠，信靠。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怎么说，诗篇六十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昨晚上一个弟兄问我说，什么叫做等候神？没有想到一个弟兄让我 要当场要考我一下。 OK， 好像是你们教会的哪一个长老。 OK， 这个等候神，江秀琴这个常常提到等候神。江秀琴在这个在座的朋友们听过江秀琴，他搞不好也来过多伦多哈。多伦多当然很多的牧师经过这边哈，那么很多的聚会，他们的聚会都有贴在这个什么墙，这个什么我们的这个布告栏上面。那么江秀琴牧师其实他过去是西安堂的。西安堂在台湾是有两位宣教师，是龙教师跟贝教师，他们是其实从纽约一个教会，纽约一个林恩的教会被派到中国去，后来他们在这个49年的时候就来到台湾，留在台湾成立这个西安堂。西安堂本身其实他们的这个崇拜当中里面也包括方言的部分，也包括静默的部分。那么这个江秀琴本身过去在新竹的西安堂，后来到了美国，在美国的洛杉矶的西安堂，后来到了这个北加州，在北加州他一开始的时候在北加州的这个西安堂，后来他自己出来成立一个，就是加入这个所谓的美国的中部那个 IHOP， 听过没有？ IHOP 就是不是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ancake， 不是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这个很大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叫做 Kansas Prophet，就是堪萨斯州的那个先知啊。这个牧师过去在多伦多的 Airport Revival， 就是多伦多有一个大复兴，他是有份的。他们过去都是跟这个温义翰牧师在一起的，后来温义翰跟这个牧师就分开哈。那么所以最近我们看到这几年，江秀琴就加入这个所谓的牧主先锋的教会，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Forerunners 这个 Church， 就是这个 Mike Bickle 这个牧师所成立的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那么等候神是什么意思呢？等候神跟等候公车是不一样的，等候神跟等候飞机也是不一样的，等候神跟等候进入这个看牙齿，要医生拔牙齿，那也不一样，对不对？那么等候现在高铁蛮准的，现在台湾有高铁，从台北到高雄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可以到，哎，很准，很准啊。但有了公车，有了这个什么这个什么铁路，你可能说不准时，但是高铁是很准时的。那么我不晓得大家的经验，那一天张老来接我，他可能等我一下。那么这个谢谢他特别专程，这个晚上那么晚，已经要快要半夜的时候才到飞机上来接我，让这个张老非常辛苦。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等候神跟我刚才所提到这些的等候是不一样的。一个等候神的人，他是个专注在神的身上的人，他不让那个时刻溜走，他相信神在当下要对他说话。所以等候神呢，是相信神会对他说话，相信神就在场，要与他同在。如同这诗人所说的，我的心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什么救恩，我看不太清，我很不动摇。所以这提到说，一个等候神的人，他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一个等候神的人是一个懂得静默的人，一个等候神的人知道神是他的高台，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如同诗人所说的。好，再看同样的诗篇六十二篇的第五节到第六节，我的心哪，你当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当我们在神面前静默的时候，我们会更多体会到这个神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拯救，我们的高台，我们依靠他， 不致被动摇。好，这个是静默独处的第四个原因。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第五原因，独处跟静默可以透过独处静默来寻求神的救恩。意思，透过独处跟静默寻求神的救恩。这时候的救恩本身不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救恩，是我们那个依靠神成圣的救恩。这是来自于先知所说的话，先知耶利米，他写的耶利米哀歌 Jeremiah。 先知耶利米是很喜欢哭的一个先知，他为这些不愿意跟随神的人哭，为以色列来哭。那么他是一个哭泣的一位先知，他写过那一个作品叫做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是一个非常 不一样的一种的文学题材，跟其他的先知的作品也非常不一样。在耶利米哀歌书的第三章的25节到28节那里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安静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也提到怎么得救呢？是静默等候他的救恩。因为神是那位值得我们等候的神，神是那位值得我们依靠的那位神。所以透过静默独处，我们在那里等候他，等候他的救恩。好，这是先知所说的。很快我们来到这边的另外一个重点，独处跟静默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身心灵得到恢复，如同马可福音6章31节所说的。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怎么说。这里提到说，当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这里基督耶稣当时在地上服侍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人要想得到他的服侍，那么非常多的人拥挤在耶稣的周边。那这里基督耶稣本身邀请他的这个门徒跟着他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这里提到说，人来往的人非常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可见他们非常的忙，他们忙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来吃饭。所以因此基督耶稣刻意要求他门徒隐退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个歇一歇的意义什么？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到帮助。但愿大家都有这种旷野歇一歇的这个经历。基督耶稣看重这样一种经历，他鼓励他的门徒，他邀请他的门徒，邀请门徒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好，很快的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这边所说的，透过独处跟静默提到什么呢？恢复我们属灵的眼光。那么在北美，我不晓得你们教会的长智慧怎么开。在北美长智慧，我开了好几个长智慧，开到清晨还在开，不要我们长老开这种长智慧吗？清晨还要开，没有，你们这个长智慧比较效率。哇，每一个都要说话，每一个长老都要说话，每一个执事都要说话，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可能有10个长子，可能20-30个意见。那么很多时候长智慧所讨论的根本跟属灵生命完全没有关系，讨论的是什么？那些知名的什么智力的什么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很少有长智慧谈到弟兄姐妹有没有，弟兄姐妹为什么不成长，弟兄姐妹生命为什么不改变，几乎不谈这个事情。很多说这些长子们当然是我们选他们出来，我们觉得说他们是有社会地位啦，他们有这个奉献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很多时候长子他们选出来，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个社会上很成功，他们也是什么公司的主管，但他们来到他们礼拜一到礼拜六在这个社会打滚，来到礼拜天他们开长子会的时候，他们头脑还是按照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他公司的那一个专业，我们很肯定他的专业，但是牧养跟治理公司是不一样的，牧养羊群不是跟治理公司不一样的。OK， 那么不是说治理公司不好。那么我跟大家报告一下。OK， 那么我爸爸在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辅导，听过没有？辅导，现在很多的神学院开辅导的课程，很多神学院开什么管理领导的课程。我父亲读神学院的时候没有这个课程，但现在变成是神学院必要的课程。如果您到丁道尔神学院去，到这个家神去，他们都有这种课程。这个牧师本身有新的角色，他不但要讲道，他要辅导 counseling， pastoral counseling， 他不但要辅导，他同时要做什么？他懂得领导，领导， 他要做领导啊。那么过去我们神学会说我们要栽培天国神国的工人，现在不是的，要栽培神国的领导。OK， 这语言都不一样的。在台湾有些教会成立领导学院，用的语言不一样，不再是工人进入工厂。我们说我们的神学院毕业是进入工厂，工厂是给那些什么太劳啦应用去工厂，我们不是工厂。所以那种思维弟兄姐妹是完全在改变了。所以我们过去觉得说传道是工人，现在我们看到说传道是领导。Okay， 当然这语言的改变我觉得说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很多时候这一改变的时候，那个意义后面的意义就完全变了。很多时候我们开会判断教会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什么这个计划，很多时候是非常的世俗。因为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这些长子们就在这个社会打滚，他们有专业，他们有这个经验，没有问题，都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看到说他的判断是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世界的，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恢复这个透过独处跟静默恢复这个所谓的属灵眼光来做事情。所以我会建议我们的长子会开长子会之前，可能前一天大家独处静默可能有帮助。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二十节，这里提到说这个是关乎基督耶稣诞生的时候的那个事迹。那基督耶稣诞生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天使来找约瑟，在路加福音里面天使来找玛利亚。大家相不相信天使？相不相信天使？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天使有天使长，有成千成万的天使，圣经上有三个天使有名字，一个是米迦勒，一个是加百列，一个还是谁，路西弗。三个天使，就他们三个天使 有名字。那么路西弗是那个堕落的天使，加百列跟米迦勒。天使是被造的，弟兄姐妹，天使没有办法无所不在，不像宋七力，大家知道宋七力吗？他可以分身，天使都没有办法分身呢。OK， 天使有办法在一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同时在好几个地方。天使会说话，那看到说天使对约瑟说话，今天如果天使来找你的话，不要把他当作鬼啊，很可惜，我们天上一头脑就是在想鬼，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也把他当作鬼来，太可惜了，因为我们整个文化的思维还留在那个民间的概念里面。天使的确我妈妈告诉我说他的天使来把他的老师带走，可以看到天使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招待不速之客可能在招待天使，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这样的一个教导。在这个诗篇里面提到说神都派每一个人一个保护我们的天使，所以在座每一个人派一个天使保护你，所以搞不好你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有天使保护你，免得你在这个冬天这个冰上打滑啊，撞到什么地方就没有了。 OK， 但神派他的天使来帮助我们，这个圣经上给我们的非常多的明显的教导。那这里要说在路加福音的一章二十节，到的时候这话必然应验，什么意思呢？天使来告诉这里的撒加利亚，你的太太本身要生孩子。撒加利亚不相信，我太太那么老怎么有可能生孩子呢？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撒加利亚本身不相信怎么办呢？请大家看这个经文，到的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他不相信，你必哑巴不说话，所以他被强迫静默不说话。 OK， 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直到九个月之后这个孩子生下来。再看一下路加福音一章六三节到六四节，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最早的 iPad 啊，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所以你只看到说撒加利亚他用世俗眼光价值观，怎么有可能我太太会生孩子呢？那么老的那个女人怎么会生孩子呢？不可能，他用世俗的判断来看事情。透过他的静默，强迫被静默，他不能说话，他整个观念被改变过来了。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独处跟静默可以帮助我们来寻求神的这个旨意。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那时耶稣出来上山祷告，提到说基督耶稣到山上去祷告，基督耶稣喜欢祷告，喜欢在山上祷告，整夜祷告神，可见耶稣祷告了非常久，整夜通宵的祷告。我发现到说在韩国的教会每一个礼拜五晚上都有通宵祷告，不像我们台湾是什么呢？跨年祷告， 很多教会本身是跨年的时候半夜大概十一点钟祷告，祷告会到跨年，一跨年 就结束了，十二点多就结束了。但在韩国的教会每天晚上，每天 礼拜晚上都有这个通宵的祷告。有一次我到韩国去教课， 我这个就会礼拜六早上就被这些祷告声音所吵醒。在那个神学的四周围有七个不同的教会，七间教会，那么一早起来就在那里祷告祷告。那这里提到说，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做，称他们为使徒。基督耶稣面对那么大的决定，他整夜祷告神。所以基督耶稣面对决定的时候，他寻求神的心意，他透过独处跟静默的方式来了解神的心意。好，再看下去，透过独处跟静默帮助我们学习控制我们的舌头。雅各书的第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什么是真正虔诚？真正的属灵就懂得勒住他的舌头。 okay, 舌头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圣经上教导，透过独处跟静默让我们懂得控制我们的舌头。箴言书十七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知识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这里是那位最有智慧的王所罗门所留下来的教导。再看传道书，也是那位古代的传道人所罗门所说的，在传道书三章十七节说，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先知这个古代传道人讲得很清楚，静默有时，但是同时言语有时间。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么神给我们两个耳朵一个嘴巴，就提醒我们要多听少说。少说，那这里提到说，当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就会慢慢的动怒。所以因此这里雅各书给我们非常明显的教导。再看雅各书的三章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了。像我们的川普好像是很容易在 Twitter 上面话语上有过失， okay, 所以川普不应该是属于完全人吧。 OK, 再提到说在话语上没有过失，能勒住自己的生命。所以透过静默让我们懂得在人面前应该说什么话。 OK, 这个是也是圣经上给我们明显的教导。那最后我们跟大家分享卢营的一段话，当我们今天早上学习的这个结束，我们要单独与神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的依赖程度，少了生命生活中的一些杂事，我们竟感到焦虑紧张，没有人说话打电话或需要帮助，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这个猜疑自己是不是有个这个有用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透过我们所做的来建立我们价值观、我们的意义。当我们这些东西停下来做的话，我们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这个时候我们要想要离开令人恐惧的独处局面，赶快的叫自己忙起来，以确定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好，那么然而这是诱惑，因为我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别人给我们的肯定，对我们的肯定，而在于神对我们永恒的爱。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价值是在哪里？我们是他所爱的。我们价值不是因为我住在哪里，我开什么车子，我有什么样的工作，不是，我有什么样的学位，都不是。我们的价值是在于我们是被神所爱的，而在于神对我们永恒的爱。要经历这项真理，必须在独处与静默中紧紧抓住神，是他塑造了我们现今的面貌。所以今天然后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主题是引用这句话，如你所说的，在独处静默中间里面紧紧抓住神，知道我们是他所爱的对象，我们是他的宝贝的儿女。所以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独处跟静默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最后给大家一些非常实际的建议，怎么独处，怎么静默。但因为我们这次的学习本身不是抽象的，乃是非常具体的， 这跟大家所分享的几个建议，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每天有片刻的退休啊，不需要长，一天里面可以有几次的三分钟的退休，三分钟的静默，三分钟的独处。OK， 你也可以在你办公室的桌上啊，不在桌子上面，办公室的桌那边啊，可以独处跟静默。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天天的一个习惯，不需要那么英雄，一次三十分钟，一次三个小时不需要，从三分钟开始。每天这样做。好，第二个就是每天安排静默跟独处的时间，可以安排那个时间，那么那个时间要守住那个时间。有人的时间是早上，有人时间是中午，有人时间是晚上，但是选择一个时间你跟神在一起。 OK， 那么成为你整个 schedule 的一部分。 OK，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建议。第三，寻找固定静默与独处的地方，最好是固定的地方，不要今天想说我要在阳台呢，隔天想我要在 garage 呢，或者 后天想说要在后院呢，最好是固定一下，免得你明天早上要想说到底你要去哪里独处跟寂寞。我非常喜欢在美国，在可能在加拿大也有，美国有很多的那个 closet 是 walking closet， 可以走进去的那个什么这个啊这个啊这个什么 closet 怎么讲，这个走进的这个什么这个书，不是书柜，衣柜哈，那么里面很安静，换一个椅子在里面可以非常的安静独处。 OK， 那台湾就没有办法 walking 了。 OK， 所以那个我很羡慕在美国的这个房子有这些的功能，可能原来盖的功能不是这个，但是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好，第四个原因就是安排彼此的责任代理系统。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都有 LINE。 OK， 在加拿大用 LINE 吗？有吗？ WeChat， 怪不得我用 LINE， 我太太 LINE 不过去，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可能加拿大不接受 LINE 啊，那么啊，所以因此用 WeChat， 可以彼此提醒，丢一个字啊，老朋友，你有没有那三分钟的独处跟寂寞？ OK， 像我们去旅行哈，啊，那个旅馆会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要起床，这个 morning call， 我们也可以彼此 morning call 提醒对方，我们这个宝贵跟神在一起的那个独处寂寞的时间。好，我们来祷告。